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陪您一块来欣赏石头，聊聊奇石的故事。那么，什么是奇石呢？对于奇石的解释，收藏家认为，奇石的标准或是定义之一，必须要是完全天然、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石头，才有机会叫做奇石。独特的奇石文化和赏石风潮，从古代的中国延烧到今天，不但有很多爱石藏石的人，而且品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节目中透过三场完全不同的奇石展，让你一块来欣赏赏石文化。首先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一场美食的飨宴，同时也要请您张大眼睛注意看咯，看看宴席桌上摆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不管是东方或西方，人类应用石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他们用石头来做工具和武器。另外还有一些史前文化遗址被称为巨石文化，散落的世界不同的地方。自古石材被广泛的应用在建筑方面，像埃及和罗马留下了很多古老的遗迹，而另一种为园林造景而生的，则是源自于汉朝就有的景观石。目前在台北还留有清朝时期建立的林家花园。从园林中遍布的假山奇石来看，浮着的景观奇石在清朝的时候曾经大为风行。而以小见称的袖珍奇石在宋朝的时候就曾经流行，文人雅士玩石赏石，用它们来作为案头清供。就像这场别出心裁的展览，在历史博物馆的展场中摆出了108道佳肴，每一道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让人食欲大起。但是且慢动手，请先看个清楚，这里面可是大有玄机哦。
像这个卤蛋就是台湾南投的铁丸石，是我们本土的。猪脚这个就戈壁石，是内蒙古的戈壁石哦，戈壁石，戈壁玛瑙，这是玛瑙的，因为里面啊玛瑙类玛瑙石，它里面有一个因为圈圈圈圈，是戈壁玛瑙。
原来看起来明明是卤蛋，竟然不是真的卤蛋，而猪脚也不是真的猪脚。收藏家徐俊义慧眼独具，把老天爷神来一笔的幽默妥善收藏。
这个狮子头这个是属于钟乳石，钟乳石里面有40几种的称呼，但是这个钟乳石是里面又是属于的蟹柱，它这个蟹柱的形成就是钟乳石洞里面有河流，河流在这个水在流动的时候，这个钟乳石的一系列在流动的慢慢的互相交合成这个圆形。所以在这个蟹柱里面，在钟乳石里面是比较珍贵的一种，比较不好找，稀有的，那自然形成的。这个黑木耳就是这个属于戈壁石列的一个叫的名称，真正的名字叫做蚕丝玛瑙。蚕丝玛瑙也是玛瑙石，是戈壁石，大部分都是玛瑙的材质，它的硬度比较高，6.5度至7度。
今天给我个灵感，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台客宴，因为这里头如果说满汉全席，我觉得又离太远。我觉得如果讲台客宴，它是一个很精彩的发想哦。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欧美的客人、大陆来台的客人，其实他希望吃到道地的台湾美食哦。那我觉得说卤蛋也好，其实卤蛋是非常台湾化的东西哈、哦。再加上那个卤肉哦，然后再加上那个卤猪肚，那几款我觉得都是非常富台湾风情的。
这个是洒金黄玉水，这个是东坡肉，完全天然的，里面有一层次的质感就不一样，哦，不是雕刻的，不是染色的，完全100%天然的， 对一些其实的收藏家来讲，对克的他是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兴趣的。哦，这个价值感就差太多了。不是完全去的，因为雕刻可以雕刻两三件，哦，第二件、第三件，哦，完全自然只有这一件，啊，只有一件，没有办法找到第二件跟它一模一样的。
宴饮的概念的哦，刚刚给我一个想法，说，哎，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真假台客宴，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趣味的画面。客人一进到厅别里头来，你进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哪一个是他究竟应该就席的一个真假宴，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宣导。再加上借这个机会也可以预教，让一般的餐饮消费者知道说，哦，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精彩的石头。
我收藏石头大约从20年开始，当初的时候都是一些雅石，大约在10年前有一次到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看到一块落星石及这个翠玉白菜，大家参观了以后觉得很好奇，很酷似这个、哦，可以吃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当时引起我的收藏的改变路线，我想有一天也能够收集到更丰富、哦、更酷似的这一些石头。从此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专门抽奇石宴这种石头。
我觉得其实是徐俊逸徐老师他很用心的收藏，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样珍贵难得的收藏，让透过餐饮嘛，因为大家每天都在吃，可是不是每天在上博物馆。那如果说用这样的平常的自然而然的方式的话，我想艺术不是这么高不可攀，艺术是确实可以生活化的。
当时想的时候觉得是这个困难度非常高，几乎是不可能，但是我一些发挥了我的一些信心跟这个毅力，哦，日夜不停地奔波去寻找，透过石商帮我找，如果一个石商帮我找一件，就4个人我就有10件，但是要跟石商建立这个关系必须要一段时间培养这个默契，所以我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跟金钱下去，全心全力的投入。
一进到展场，就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一样，一道道的石头餐让观众大开眼界，不自觉的童心大起。收藏家10年的苦心经营，为繁忙而又紧张的台北都会端出创意无限的石头大餐。
有些人到河边游玩的时候，看到漂亮的石头，都会忍不住捡了带回家，这样大概也算是小小的收藏吧。但是站在收藏家的立场来说，它可是有规则的哦，而且是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回顾历史，在宋朝就已经有普遍性的赏石风潮，以书画两绝而闻名于世的北宋米芾，是当时最有名的藏石赏石大家。并且因为对石头过于狂热而被人戏称为米癫。另外米芾在当时也奠定了一套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赏石理论。接着我们来到台湾中部的罗溪石艺馆，请收藏家为您介绍浊水溪的奇石。
源头来自中央山脉，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因为终年夹带着黑色的泥沙而得名。但是对于那些看起来不清澈的水，人们一点都没有感到遗憾，因为在滚动的水流之下，不但带来肥沃的土壤，也带来丰富多彩的美丽食材。
收藏这个雅奇石最重要，第一就是它的质要好，要有硬度；第二就是它的整体，它没有受到那个伤了，整体就是完美，不能缺陷的；第三就是它的形态。
其实就是它不经过雕琢加工，
是天然的其实都不能把它去动了，把它去磨，把它去加工。
就是，那有加工的那个
雅胶，有加工的就是雅石啊，这是奇石啊。
所以在收藏石头的人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系列的。
不同啊，它天然的还有加工的都不一样啊，它自然就是都不能把它破坏掉，就是自然的，捡起来的就是这样。
不动一刀，不加一笔。展场中的天然奇石来自浊水溪，每年从巍巍的中央山脉山区冲刷下来很多的石头，让玩石家总是对这个河床充满了期待。
这一颗是黑石，它的黑的，这颜色真的也蛮不错的，尤其它的是有硬度，它的质真的不错，又形成，你看这个下面都有洞，这个洞，这真的是这一颗上好的
石。这个也是浊水溪。
不是，我们浊水溪的文物。
浊水溪。
哎，其中之一的。
他们说，每当台风过后，河床上就会聚集了很多来这里寻宝的人，其中有找罗溪石要做砚台的。有收藏石头的，也有收集漂流木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河床比现在还要热闹许多。
这是景观石啊，它景观石整体看起来它是平台，第一平台，它可以由这个山路，你看一直走到上面去，还有这个高峰，高峰又一个平台。真的不简单了，是名胜古迹啊，甚至名胜古迹，一座很完美的景观石。
这个石头蛮重的嘛？
这一颗才100多斤，一个人没有办法拿了。
对啊，
要两个人。
从河床上面搬上来。
两个人去搬，把它拿回来。
两个人搬也很重。
哦，好重啊。
读书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在收藏家的眼中，石中的天地自是奇妙无比。一旦发现心仪的石头之后，无论它有多重，都会想尽办法把它搬回家。
这粒百几斤，你看它的百多，它的密度有够。这粒就是咱的浊水溪的玫瑰，玫瑰石。玫瑰石就是夹着迄个碧玉，碧玉这部分就是属于宝石类啦，宝石类。啊，所以讲伊的密度高，啊磨起来整体才水，才金。
咱这
敢
有玉矿？
有上游有一个矿，一定有的嘿。伊的上游迄支山吼，迄支奇来山变过来就是咱浊水溪这個、山嘛，都连带关系伫上游。
人们对于一件艺术品给予最高评价的时候，往往说它是巧夺天工。然而奇石本来就是不经人工雕琢的天工，这些产生于天地间的天然奇石带给玩石家大自然的原野风情和趣味。
硬砂，啊，伊内底就是有这个做这个石英，啊，石英哦，伊会形成这个动物、人物啊、花卉，哈、啊，包罗万象这个图案，啊，所以讲药名，阮改好些名，叫做图案石。你看它这个角度足水啊！
哎，
天然的，哎，对啊，天然的，不加磨啊，不加叮当，拢水形成的。啊，这拢几啊百年才有安尼，哦，啊，翘翘这高难度，这黑石，伊是咧算是棱角棱线，这条啊就对了，这阮拢讲做条啊。
啊，啊，但这溪啊底这种的安尼，你讲的柱形的石头是不是比较少？
很少，
因为就冲击啊。
对啊，它都会断气，会破坏掉啊。
因为它这样子，
要整体都被安呢，这高难度。
奇石的种类多得数不清，因为关系到地质科学，所以要深入研究的话，也是一门大学问。然而，那些天然特殊的、罕见的、不同寻常的珍奇异石，对于收藏家来讲，永远有无法挡的魅力。
逛完了台湾的奇石展，接着我们要到纽约欣赏另外一场展览。这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收藏家，虽然只有2年的收藏资历，但是他的房子里面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奇石和玉雕。节目中邀请他来为观众朋友介绍他的精心收藏品。
顽石赏石的风潮不止在中国或东方的一些国家盛行，近期在美国也有一场颇具规模的奇石和玉雕展。从这种情况看来，是不是奇石鉴赏的风气已经延烧到欧美地区了呢？
一块石头里面就能够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造物之美啊，还有有些图片很特别，就有这些把大自然大的景色浓缩在一个小石头里面，一个小的天地里面。佛法说一毛孔里面有大千世界，我们这些奇石就具有这种展现大自然的。因为像这种奇石的欣赏哈，是属于一种艺术跟灵性的欣赏，每个人的欣赏、观察和体会都不会相同。那就我个人呢，我也是很粗浅的这个学习者跟爱好者。那我就想举这一块来说，这块灵芝玉来说，像这块灵芝玉，它就有山有谷，还有白云。
佛经中说到，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说的是佛法神通中的奇妙世界，凡人当然看不到，但单就欣赏眼前的奇石，就可以让人引起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块石头呢，它的种类名称叫做重阳玉，就是99重阳节的重阳玉。那它属于一种石头，但中国人都已经把它叫做玉，所以叫做重阳玉。那它这一块很特别，就是说它看起来像一只孔雀，而且是尾巴打开的一只孔雀。你看那边有一个头，还有一个那个孔雀的冠，那这里是像它的羽毛张开一样，所以我们就叫它孔雀开屏。这两个就是山东的龟背石，我们叫龟背石，也叫龟纹石，因为它从山里面一开采出来呢，就天然有这个像乌龟壳的这个纹路存在那里。这些纹路不是人工雕刻出来的，它是从开采出来就自然这样子的，所以叫龟背石，也是中国的一种名石之一。 这块是云母石，从新疆沙漠中挖掘出来的。那这块石头是在新疆沙漠化之前呢，就古代还没有沙漠化之前呢，河流冲击而成。那后来因为地质的变化，变成了形成了沙漠。那这块石头就留在沙漠里面，所以就是古代的水流冲击而成。
曾经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就这样记录在一块石头里面。这正是一个石头让人着迷的地方，它可以保持固定的形象，千万年不变。
大理石列的石头，那我们叫做竖井石，因为这种石头开采出来之后，一切割下去呢，就看起来像是天然的森林一样，有树枝，有垂柳，所以我们就叫它竖井石。那它属于大理石列的一种石头。那隔壁这一块是天鹅石，是从长江的上游，在青冈站高原的河里面是捞出来的。它捞出来就是这样子，圆滑，外表看起来好像粗粗的，但是摸起来是非常光滑的，因为它经过这些河流的冲刷，还有在河里滚动石头的摩擦，所以就变成非常的光滑。但是它的色彩是天然的。那在隔壁那个叫结构石。那结构石有两种，一种是雄池，因为这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空心的，所以我们就称为雄池结构石。那听说这种石头是从地球形成，它们就形成，所以它们的寿命是跟地球同样的寿命。
展场中各种类别的奇珍异石都是收藏家自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名石奇石。相较于人类生命的短暂，一块顽石竟然可以跟地球的寿命一样老，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各种非常特殊的石头，也看到了石头宽广的天地。怪不得有那么多的收藏家终日与石头为伍，一生无怨无悔，以此为乐。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